大家好，欢迎收听三月份第三期天天 ECG， 我是天，
大伙子了，
大伙雪豆，
过敏了，感冒了，鼻子难受啊，大家见谅这个声音。
可不是嘛，这几天回暖了之后，花粉症就出来了，
回暖然后降温，
是、
都轮着来是吧？
对，组合拳都是。
对，刚得了鼻炎，又得了感冒，这鼻子可以不要了。
是，我们这看最近新闻不少，
是
我们整理的时候本来说没有多少，但整理整理吧，发现能说的还挺多的。
哎，
这期不知道最后能聊成啥样。
是，
还有就是上一期评论啊，这个可以待会儿再展开说啊。但就是感觉找爱好这个事儿、大家真是一个人一个情况，没法一概而论。
是，
待会儿可以这个稍微拆解讲一讲。
行
啊，咱们先从新闻开始，大巴请。
好，先快速说几个新闻。第一个呢是机动战士高达要推出一个 VR 电影，标题叫《银灰的幻影》，故事背景呢是 EOC 96年，预告里面也有很多战斗画面。这作品呢会在一个头戴设备上推出，是这个 Meta Quest， 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录一录，看看到底是什么体验。
录这个有点难，他可能没有实际画面，只能看人的反应啥的，
是吧？
嗯，
希望他能做好吧。
行
啊。行，下面还是一个很短的新闻，就是之前也说过，《高达复仇的镇魂曲》最近呢也是推出了一个新的预告，预计会在秋季上线网飞平台，总共是六集，每集30分钟，背景是一年战争，讲述这个欧洲战线吉翁军，叫红狼小队他们的故事。
他这个Netflix 的每集30分钟啊，其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他一般说20分钟的。可能这正片就10几分钟，
对，
有巨长的这个演职员表，而且演职员表无声的，就是 Netflix 或者说网络平台吧，经常这么干。
是，
说这三十分钟，估计就20分钟差不多了。不要抱太高的这个期望。
就至少是它有一个主线嘛。可能就不是那种一集讲一个事情的那种单元剧叙事。
是，
希望这个每集卡的节奏好一点。
是，
看了那个新的预告，感觉。这个做的还挺细的，做的真不错。
就3D 那一块确实还可以。
对，是的，但是有种似曾相识的味道，说不出来，就好像就那种欧美人做 3D 的感觉
啊，
就是不大像日本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味道，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违和感。
到时候出来再看吧，
对，再看看嘛。看那个故事是不是还是很典型的那种日本人讲故事那种叙事。
这次视角变了吗？这也不知道怎么弄。
看看是套了什么战争的模板好吧。
是。
行，下面还是一个很短新闻，就是反叛的路修啊，这个最新作品夺环的罗泽，夺环的罗泽公布了更多信息，就说新的主角呢是两兄弟，弟弟叫罗泽很聪明，哥哥叫亚修，他的驾驶技术呢就是非常好。说故事会讲述他们夺环的一个故事啊，一个主题。
夺环谁呢？不知道，我还以为夺环弟弟呢。
就是公布了一个长预告
啊，
然后动画呢会有4个篇章，它是会在5月10日、6月7日、7月5日、8月2日在日本上映，当一个剧场版去播去上映。但是它有线上播放，就线上这个播放呢是在这个迪士尼家的平台
哦，
对。就是估计也不会那个让大家看不到了。
他是分了4个篇章，等于是做了4个剧场版呗。
啊，对，就这意思。
哦呦，那故事剧情还挺长的。
动画导演呢是大桥玉之光，系列构成是木村畅，看看这个故事会怎么样。
他这个一部应该没有一个剧场版那么长吧，可能估计会在1个小时以内，
可能是吧。
那我听大巴这个意思是上映嘛，我以为是正儿八经在这个电影院
啊。对，应该是电影院。
电影院，
但电影院的话它也有这种非刻板印象长片的长度。
哦，就40多分钟。
就比如说好多假面骑士或奥特曼电影，它就在1个小时左右。
哦，这我还真没看过。
我估计这也是哄小孩的。一个小时，一集1个小时，因为他4部电影不会就是一个月隔一个月这么上，也太快了，这也
也是。
攒了个大的是吧。
对，那他为什么不4部一起上呢？
那我还挺期待的。
是，
主要还有新故事。
4部一起上，这他们的运营不会这么想的
啊。
一块讨论。
是。 他可能现在要预留出这个话题热度发酵的时间，
让大家能聊一会儿嘛。
是，
现在这都是商法。
很期待这个模型啊，就他们这个机体啊，路修这个机体啊，每一部还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外传和本片。
嗯，
还真不太一样，感觉那科技树点的都不太一样似的，
都有一些自己风格吧。
对，很期待这个。嗯
嗯，
行。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新闻，就是网飞啊会有一个特别动画《范马刃牙 VS 全员阿修罗》。
嗯
啊，就预告啊会有两部作品的主角刃牙和王马，他们呢会进行一些这个擂台上的交流吧。动画会在6月6日上线网飞平台。
哎，挺合适。
期待，
这也好期待呀。
对
啊，
这个是相当之期待了。
嗯，因为之前两个作品其实在漫画领域有过一些联动。
嗯
讲他以前的事儿啊，就我记得是《余地独步回忆》里边啊有过这些场面。
哦、
嗯、
是吗？
对。
行，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意外的很合适
啊、
哦、就之前我就特别想说，哎，这两个作品要能联动联动是不是挺好看的、
嗯、
结果果然
是。
嗯，我最近这几天在家躺着没事儿，就是睡觉前我会点开一个刃牙的这个动画的解说
啊，
然后开始看。他那个解说吧很有意思，就是他会把这些前面这铺垫那些东西就全给你去了，
那没得看了。
对，
我们刃牙就是看这个的好吧。
然后他就会很细的去讲那个打斗这个场景。
嗯，
然后我还二倍速看，我就感觉是有一个人在疯狂揉我的大脑。
哦，
对，就粗暴做一场大脑按摩。
我觉得现在这个刃牙粉丝还真的很在乎他们这些打的这些逻辑和角色强度排位嘛。
是啊，
我觉得更在意的是怎么整活以及这个卖人设。
嗯，
哎，但是我一开始就是我对于刃牙印象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打斗。
曾经的我也是这么。
对，然后后来看了一半发现他根本就不讲道理，然后我就完全放下了这个执念。
那可能是特早期。
对，然后再往后看我就发现。
嗯，
好像还是得讲讲道理，
嗯，
就要在这种不合理中去寻找一种合理性。
最近漫画有一些这老角色回炉啊，
嗯，
然后先拿一些，人气角色，就是比如说这不到 S 级但 A 级的这些人气角色呀，
嗯，
去垫垫脚，
啊，
然后凸显一下啊，我现在行了，
对，
经常有这种情节发生。
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分不清哪个角色是最强的。
哦，
除了这个
中间开始看的是吧？
各有各强，
没有，就是感觉就是他爸很强，
嗯，
然后其他的吧，就是你感觉他很强，然后下一话就被秒杀了，
嗯，
然后就是感觉 A 克 B，B 克 C，C 克 A 这种循环。
这个早期刃牙一直有，比如说永次郎还捧过一些角色嘛，
对
啊，然后也有人说他
还捧过独步呢，
他不在，就也有第三方啊，
嗯，
说他不在这个永次郎之下，
是，
结果一个不是都早期的就成电了嘛。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就会很混乱，感觉好这个人好像是 top 了，就发现他上面还有 top
啊，
哦，对，然后这个 top 有时候还会吃瘪。
那你看完解说得还睡着吗？
就睡不着了呀，
啊，
哦，就感觉看完特累。
行，
嗯，大脑高速运转嘛，
嗯，
哎，我以为是做按摩，其实是。在我脑里面就强行注入了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
让你产生了很多谜团。
对，就奇怪是为什么会这样，
想不通。
然后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他会对接下来的展开你会很期待
啊。
对，你就不知道哦，都已经打成这样了还能怎么打，就没想到，嗯，一山更有一山高。
剧情服务故事，
对，是挺好看的，真的。
行吧，
嗯，但是我估计我可能也就只能看看解说了
啊，
嗯，因为我觉得要是真的是从头再去扒翻的话可能挺累的，
嗯
嗯，
坐不住了，
哎，坐不住了，看漫画吧。
行，然后下面呢还是一个 TV 动画的一个新的预告，这个动画呢叫《我要招架一切》，预计会在7月播出。故事就说呢，没有才能但是很努力的冒险家诺尔，他呢就每天去提升自己的一个招架技能，用街霸话来说就是天天练这个拦防格挡。在某一天，他的命运呢就发生改变，然后动画导演是福山大。动画呢是 OLM 来制作的，
嗯
啊，就练一招。
这个我怎么觉得就跟什么怕痛，所以全点防御了，以及大盾勇者什么，这设定差不多呀，就是专精某一方面，
对，
然后在作品里卖弄卖弄
啊，
把某一方面点满就无敌了。
然后主线剧情就是邂逅各种各样人，然后让主角装个逼，是吧？
这只能说你们这个世界设计的也太缺乏这个平衡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那种作品啊？
嗯，
这个。
嗯，然后预告就做的还算比较精致
哦，
像一个动画。
异世界动画我是每一季都会先看一眼，
狂看，
但具体在哪集弃掉就不一定了，
是吗？
对，像之前那个摸毛茸茸小动物
啊、
哦，还有这次大盾勇者呀，啊，不是那个盾勇啊，这是另外一个防御999那个，
对，
还有另外几个异世界动画我都看了。但其实陆续都弃掉了。后来，
毛绒就剧情比较普通，看到中间呢，就可能没什么高潮和亮点了。
我看第三四集就看不下去了
啊！
它还不是那种烂，就是那种无聊，是吗？
对，
可能亮点就是主角爸爸是阿姆罗了。
哦，
对，是。
行，下面新闻是《动力进游记》啊，确定推出第四部，
哎，
预计年内播出，然后在2025年啊，会推出一个剧场版作品。叫《动力剑游记》最终章，
终于完结了，
是，也是非常期待，
是挺好看，
对，也算隔了段时间嘛，
反正第一部看来，当时看来就特别惊艳，
都还行，都还行，
而且我是从《动力剑游记》才真正的认识，就是全面的认识到了《霹雳布袋戏》这个东西
啊，
以前就是只是耳闻，
知道有这个东西了，
对，以前去台湾旅游的时候，曾经问过这个导游，这个《霹雳布袋戏》是什么，他说，哎呦，这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瑰宝，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哦，然后因为我住的那个酒店，他那个酒店前台就放了两个霹雳布袋戏的人偶。
哦，
我说哦，说竟然是这个
民俗酒店，
黑白郎君，
好像是，当然不认识嘛，当然我就认识个素还真、嗯。然后从看了《东京剑游记》之后，然后去找了一些相关资料去看，说哦，原来这样，
稍微的去了解了一下。
对，因为太多了，太深了。
嗯，以前那边有一悍匪，就是特别喜欢。某一个角色
啊，
然后后来他就以这个为自己的江湖道义的标杆，标榜着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哦，好。
后来他有自己一套这个善恶观，虽然他就办事也挺残忍的吧。
啊，
就自称黑白郎君啊。
是，这种人算是二次元吗？
看进去了。
嗯，是上头了。嗯，
下面是一个很短的手游新闻，就是我独自升级要推出一个动作手游。标题叫我独自升级 Arise，
嗯，
做游戏的公司是韩国的公司叫网视集团，预计啊会在春季开始运营，
嗯，
平台有安卓 iOS 和 PC，
哇，这完全就是个 action 对魔忍啊，
是
啊，这上平台都一样，
嗯，
是吧，差不多吧，然后就是玩法上有能够用主角的故事模式，也能够和其他猎人进行组队
啊，
为了做这个游戏啊，也加了很多原创的角色。
嗯，
抽卡的部分就是抽这个角色和武器。
嗯、哦，
那你跟人组队不就不是独自升级了吗？
我们一起升级。
对
对
对，组了队之后，这个标题都变了。
我们携手共进。
是，估计到时候出了可以简单试试吧。
是，
嗯、
他可能就是组队是组队，升级是升级。
嗯，
对，组队的时候不能升级。
我看他那个打法还真的有点像 action 对魔忍啊、就是比如说 boss 要打的时候
比较传统吧，
会，对，会有一个红色区域，他告诉你这儿要有伤害了
啊、
哦，然后你就用冲刺躲过去，嗯，
啊，动作手游，
而且但他的这个动作看着比 action 对魔忍做的调教要好多了
啊、
嗯、，action 对魔忍挺僵的那个游戏，
我觉得动作手游也挺难做的，
是，
就是算。和大家认知中的动作手游差不多嘛，
嗯，
这个可能就算做的稍微好一些，
嗯，
没有那么僵硬，看上去还比较流畅，然后角色也是初期宣传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很多了，
好、
感觉这个作品还是有很多这个公司在挖掘它的潜力啊，
嗯，
做动画做游戏什么的，
嗯
啊、行，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好，那来说几个模型新闻，
来，
首先是万代啊将推出30分钟任务。系列的这个装甲核心六的两个机体，
哦，
一个是 Nightfall， 还有一个是 Steel Haze。这个机体啊，拼完之后全高约13厘米，但它这全高指的是小人儿，还不包含武器，要包含这个肩膀的一些炮呢，可能再高个2厘米左右。
哦，
啊，两款售价均为3850日元，会在9月份发售。这两款呢，其实我觉得。型的话对于30分钟任务这系列来说已经算复杂了，而且对于3000多日元的价格可能相当于 RG 差不多也还行吧，
不贵，
对，也不能说不贵，但我觉得价格还可以，
但是我就看他这个反正公布这几个图、
哦、
就感觉挺值的，3850的话，
但它确实没那么高啊、哦、就比 HG 高一点点，比一般的 HG、
哦、
可能现在还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六的模型，所以显出这俩十分珍贵啊。
哦，
而且价格呢虽然不大，但价格也算是谁都买得起吧。
嗯
嗯，喜欢的应该是可以入手一下，
是，只要不是兽屋做就行，我觉得。
我怎么说啊？我刚想说兽屋呢，我说那个喜欢那个更精细一点的那个模具的，可能可以等等兽屋
啊，
因为兽屋它这个型啊，就做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是，但兽屋就是件儿太碎了，
嗯
嗯，就拼起来特累，
你不行上胶水呗，就
只能这样了。嗯
嗯，它这个手什么的，其实都还是那种左右合的，看起来比较。穿帮，我觉得除了他那小手之外，三十分钟任务这两款，其他地儿我觉得都不错。
嗯
嗯，更厉害的人估计会在上面加深刻线啊，然后做旧，它的效果一下应该都能出来了。
是，
嗯，此外呢，配合刚才大巴说的《高达复仇镇魂曲》的新闻啊，
嗯，
万代当时也是公布了两款，算是三款周边吧。首先是两款 HG 和一款这个成品玩具。HG 呢，就是把这个 EX 的高达啊，不对，高达 EX 啊，和这个主角开的扎古二 F 型，
嗯，
都给出了，
嗯，
目前只有官图，没有什么售价什么的。反正当时看完这图，我发给大巴，然后也跟八号讨论一下，都觉得挺惊艳的，尤其是他这个后背啊，细节那是相当丰富。
对，
相较于 HG 来说，
对，
风格上变了一些嘛。
你这么单看，我觉得比那 RG 的有一些面的细节丰富，但是这是因为设计风格的问题啊。
嗯
嗯，它这可动什么的目前有多好还不知道，不过它这个上边那些小的刻线以及一些凹凸的造型啊，层次感让我想起万代的星战载具拼装了，就是他们的飞船什么的，就上边细节非常丰富。
哦，
我觉得这次万代也是下了功夫了。
行，
可能是因为这个主角视角是疾风这边，所以人家那个高达 EX 呢就做的有点怎么说，好多人说丑啊，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没那么主角化，没那么伟光正形象的一种体现。
我觉得还行吧，
更像是个恶魔，一个
恶人
高达，很厉害的。对，
嗯，
这高达 EX 我看了一眼这介绍啊，
嗯，
它不是有个光束步枪，有个肩炮和一个看起来还有一些其他作用的盾嘛。
嗯，
而且全身相对来说比较修长，没有那么多装甲覆盖，
是
它是为了长续航以及侦察还有这个超厚去做的这么一个试作型的。
哇，万能啊。
嗯，所以这一次很期待啊，估计这个高达 ES 会在作品里大杀四方。
是，
也是不知道有没有继承一点陆战高达的一些设计和血统啊。
我就觉得他这盾可能有一些作用，你看他底下有俩齿嘛，估计又是插地去做一些
啊，
隔挡
架枪的，
或
者
架枪，对对对，
架炮呢，
很期待。
我觉得大家觉得
那还挺陆战高达的吧。
对，我觉得大家觉得丑是不是因为他那个脸就挺怪的，
主要是脸，
脸改设计了。
嗯，
脸可以啊，挺好的，我觉得，
嗯，很有风格。
对，
然后这个Gundam Universe系列啊，它是一个成品玩具系列，
嗯，
可能比它就是比萝卜魂更低一层次吧，售价什么的，也出了这款高达 EX 了。从这个模型里呢，能看出它这个光剑涂装啊，就其他高达不是都是一个粉光剑或者什么绿光剑、黄光剑嘛？
是，
它是一根粉的，但这个底部呢，就是喷口这块底部是蓝色的。
哦，做了渐变，
感觉是有这个喷射效果。这个玩具涂装有点硬啊，我觉得作品里它这个光剑点亮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更细腻的渐变，由蓝变前面粉的那么一个状态，可能会有。
行，
反正玩具是有这么一张图。这个高达 EX 成品呢，卖4950元，会在11月份发售。
嗯，4950，比萝卜魂的定位还再低一点。
它其实这价格
贵了吧，
这价格基本是萝卜魂的价格。对，本来是主打廉价，大家买了拆开就能玩的这么一个定位啊。
是，
然后这个系列呢，其他的模型基本都在3300左右，就是各种主角机，还有就是这个敌对势力开的一些主要机体，
嗯，
所以都是3300。就到他这儿呢，可能是因为细节丰富，然后变成小5000日元。
是，咱按五算也得250块钱呢。
嗯，看这官图不错，它有很多这个细的这种深线似的地方
啊，
但是呢，细节跟刚才说的 HG 比，那还是差了点。
是，
嗯
嗯。
OK， 下一款啊，还是跟价格有关的模型新闻。
哎
，Medicom Toy 这个旗下 Netflix 系列，大家可能喜欢一些欧美 IP 的日系玩具玩家可能会很熟悉啊。他们又公布两款黑袍纠察队的玩具，一个是士兵男孩，另外一个是深海。
嗯，
这个单款售价呢12980日元，
嚯，
会在明年的2月份发售。之前有一个展会啊，他把这所有的角色都是有色样的，已经出的或者这个目前是灰模的，甚至是一张图的状态，就那个阵容都做差不多了。目前没有正式公布官图的，只有火车头和梅芙女王，之前只有一个灰模。嗯，很贵对吧？
太贵了，
一个1:12左右的玩具来说，
12000，我的妈呀！
嗯，太贵了。这也，我后来查了一下啊，因为我去年买了他这个毒藤啊，他这个毒藤女啊是缄默里边的漫画风格涂装，就是不用那么细腻，它价格才10780日元。同时发售那个 T800，就是阿诺形态人形的 T800，它是也是这个价格，那配件还多，就有什么包啊、喷子呀、什么的那些武器装备。结果呢，这个再往后一点开定的装备和角色
啊，
就比如说这个甄子丹的演的那个盲人剑客，还有这个装备克四的基努和装备克三的基努，就都变成11880日元。
我看了截图，还行，那官图。
他那个其实这两批货就已经有这个价差了，结果过了这一批之后，到士兵男孩和这个深海，以及还有一个是蜘蛛侠2099，
哦，
这几款开始呢，就已经变成12980日元了。跟这个最早系列最早出的祖国人啊那款相比，已经涨了约34%。
那它在国内这个价格还会涨吗？
可能会小涨，
小涨，
可能会小涨。
那不就奔着有可能奔着1000去吗？
就早晚的事儿吧，现在还不至于
啊。
但如果真是按这个节奏的话，真是早晚的事儿。一年能涨两次价，
是之前这都已经涨到600多了，
多可怕呀！
也不知道成本在哪儿。
它主要是那个日元贬值嘛，但这么说，你这涨的也太快了，
是
蹭蹭的，
涨了34%，
太可怕了，
是玩具快玩不起了。
行，我这儿就这些。
好，那我补一个新闻吧，就是感觉应该是现在国内很多这个小排球的爱好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动画电影《排球少年垃圾场决战》将在6月15日于这个内地上映。他讲的垃圾场决战是原著漫画中人气最高的一个比赛，然后在日本是之前我记得日本是2月份上映的
哦，
然后这是很快在国内也能上映，就挺好的。总之就是大家看看，反正我看很多朋友就是很期待。然后这次也隔得不是很远，大家也算是能很快的体验到这个最新的动画这个魅力嘛，
是
挺好的。反正就这么一个新闻。
行，那没了
没了。
行，那就下一个评论环节。
哎，
上一次我们聊的是找爱好，
哎，
以及这个自己未来怎么办，是
没有吧？
是由大巴这个
就说主要说是小孩嘛，
讲述春节见闻嘛，对吧？引出了一个话题。
小孩没什么爱好。
其实我过了一遍这评论啊，发现这真的不是说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分了几个大类吧。可能
就是大家面对找爱好的时候会面临各种问题，比如说经济原因，时间成本，对吧？以及这个自己身边是否有这个环境条件。对，比如说这个朋友有没有一块干这个事儿？朋友
是，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人说那个打羽毛球可以加群。其实咱们公司的一恒啊，剪辑一恒他是特爱打羽毛球，
是，
然后他就加群。但我呢属于那种什么事儿都喜欢跟这认识人来的，我不是那种就是说哎咱一块打球吧什么那种
啊。对，他们好多运动都会有群，就有点像是圈子，可以这么理解。
是，而且我家附近其实没有球馆，我得坐车跑一阵儿，然后才能到球馆。
就没有，只有那种小的运动场，
很麻烦，对，
不方便。
是。
然后也有人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历，有不焦虑的感慨自己没有赶上那最坏的时候的，也有正处于自认为是 一个人生低谷的阶段的
大学生是吧，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我只能说挺不容易的，加油吧大家，
是
希望所有天下所有二次元都好。
哎，反正我是觉得就是
啊，
就是虽然大家就可能是个生活或者怎么着，就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什么的，但是我一直坚信就是一切都会变好的，
是吗？
我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都是觉得就是说天无绝人之路。
但我觉得雪哥这意思是你不是说躺那儿等着变好啊，
对，
环境变好，
就是会有
就是自己还是得相对保持一个
对
正面的
对，就是会有一个机会，
对，
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这个事儿就可能会迎刃解决，
还是等。
对，
这有一条路，你觉得走不通，咱可以缓缓或者换一换。
对，
嗯，
就是得去敏锐的去捕捉到这个机会。
我觉得干等吧、也不是不行，但我觉得这成功率太低了。
就解决焦虑这个事情，
干等得有基础。
你可以缓缓，就让自己这个别那么紧绷。
对，所以咱上期不是讲那个 gap 这个概念吗？对，好像也是有点类似于这种
休息一阵，
对，休息一阵，然后调整。对，他也不是真的就是说躺家里面天天睡大觉什么的，咱们很多就借着这个 gap 的时机去出去走一走，
学习一些其他新的知识，
对对对，
见识一些新的这种不同的东西，
哎，充实一下自己什么的。
还有人就是一讨论职场就想到现在比如说大厂的一些
怎么讨论职场了
弊端，就是工作嘛，赚钱的手段嘛，
是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不想工作，觉得没有未来，但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这个能赚钱的行当，不见得非得在那个所谓刻板印象办公室里边生活。
哎，
另外有一位朋友，
但好像我们都上班的没什么说服力啊。
但我觉得咱这公司相对还好点了，已经不错了。
嗯，
比我那个根本约不出来的朋友来说，
那你约不出来朋友干嘛的呀？
他是
互联网的吗？
他是网络公司看大门的。就是信息安全的大门啊！
哦，那确实还挺忙的吧？
他忙，这跟他吃顿饭，这个看手机时间比较多。
对，因为一说到 IT，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忙。反正我也有朋友，就是经常周六出去吃个饭什么没空，周六还加班呢。
是，
反正上期吧，就说孩子这个玩这个事情，有一波这个评论聊起来了。然后后面说孩子焦虑呢，很多大人也是就顺着聊起了现在一些现状嘛。
是，
就其实说孩子这一块玩，我是觉得玩什么都行嘛，就是我们小时候玩个陀螺，玩个盗版的那种各种什么宝可梦的牌，游戏王的牌也是玩
啊。
我觉得就是孩子玩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这个休闲娱乐啊能够释放一些自己的地方，
是
倒是没有那么多特别正经或者说正式的那种技能训练那种想法吧。就娱乐啊，
对，如果是你想给他弄出一个什么拔尖的，比如说，
对，
咱打游戏王啊，你必须打这个哪电赛第一，你要给这样，估计人也玩不好了。
是这个
心理压力嘛？
有些人就说这个爱好得认真学的，认真养，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得看人。有的人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打发时间的一个那种休闲娱乐的一个方式，对，但有些人就是说想把这个爱好啊，想把这个玩这个事情啊
认真，
对，做出些成绩，
是，
这就是每个人就看法不一样了啊。
是，
就是所以评论区有的时候就聊起来，因为这个看法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所以也会有一些争论啊，很正常。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还就特深有感触，就是比如我之前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我是那种玩游戏得认真玩，打副本得打过，对，然后就出了问题要反思什么的，是这种。但是我周围一大帮朋友，当然他们开团就嘻哈哈的。
你们是先进团队，
对，就是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概念。我隔壁团就是嘻哈，就过就过，不过也无所谓。对，大家就是人家在里面就是欢声笑语。
那嘻哈哈他们过了吗？
没过啊，
还真没过呀。
对，他们就真没过。我们就是特别认真，然后就是打本的时候就特严肃，然后就过了。过的时候也很高兴啊，他们也很高兴。
再组一下呗。
我跟他们组不起来，就完全两种玩法。
是，
对，我们就特认真，然后也能受过喜悦，因为大家就齐心协力，攻克难关，怎么就打完之后大家就分装备什么的，对，就很就是有那种就是艰辛之后的那种快乐。
要打本没打过还特高兴，
那就
我觉得他们心态真好。
他们就是真的就是 玩儿、
哦，
就是那种就那种玩儿，
消磨时间、放松似的玩。
是不是现实中太成功了，需要在虚拟世界里找点瘦，找点罪受是吧？
对对，我觉得我倒不说现实世界成功嘛，但确实在游戏里面是那种找罪受
啊、
哦。但问题又来了，你说找罪受吧，我也能收获快乐，
就是开个电脑就操纵那个人物走一走。
对，
看一看，
对，就是隔壁那个团，他就很明显就这种，就上来玩一玩，
嗯，
对，然后大家也没有追求什么一定要，就是赶进度什么的，
嗯，
对，输了就输了，然后也损失不了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概念，
嗯、
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团可能就相对来说功利一点
啊、
嗯，对，但是都能收获快乐。后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哎呀，你打游戏不认真打什么呀？但后来我就觉得理解了，对，人家也这么玩很快乐，为什么要？
我觉得是不是年小学生一点的？更容易想拿这些成功来这个
激励自己吗？
算是激励自己吗、
嗯？
就是你没有什么时间玩游戏，你没打过，那不是浪费时间了吗？
哎，对，但对，但是他们可能我猜我那革命的团、
啊，
那可能就是觉得就大家一起玩这个事儿、
啊，
就是
社交属性更重一些，
对，就很快乐了。因为毕竟凑七八个人什么的不容易
啊、
嗯。我那时候还是那种强制的那种。什么十人团
啊，
就是不能少一个人，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你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
嗯、晚上能叫着一块儿在这个语音频道里面聊聊天什么的，
嗯，
随便打一打，我也不追求什么高难度，就是普通本打过了就行、
嗯、
是，
对，他们可能就更在乎的是这种，嗯，我觉得也是一种挺好的体验，
是，就是每个人对待休闲娱乐这个方式还有那个目标，
哎，
都是很多有不一样的看法，
对
啊，
嗯，
对，
自己喜欢就行，
是，
可以，那我再稍微念几个，
行，
来
EDWARC 的朋友说，我觉得想看透还是得有个身在其中的过程，只是扫一眼就觉得看透有点流于表面。他说的是小孩觉得一些东西啊已经绝望，对一些东西
啊
什么
也不要绝望，就没意思了，
就受教育上班觉得这样没劲。我觉得真的可能是受一些视频引导多了、
嗯、
他那视频吧，它是社会现象，但也只是一个片面的东西。
是，
嗯，它没有人去报道这些，比如说职场的一些好的东西，那样的话也没有人看，对吧？
对。
但说的这个问题，讨论问题，那肯定是不好的东西。
嗯。
所以他们看进去了，但又没有一个经历的话，他没法客观的判断。
对，我感觉现在这个短视频，它对人类就人们思维的引导，其实还挺。就怎么说，就挺明显的
啊！
你像很多那种小短视频，比如说讲那种时事的那种，他一定会把这个最冲突的那一段先剪出来，放在开头。
嗯，
对，然后哎呦，你一看就会吸引你过去。
它是需要调动你的情绪，
对，他先调动你的情绪，然后让你有一个主观印象，说这是个不好的事儿，或者是这是一个什么的事儿，然后再过去，进而的就给你再讲那个事儿。
是，
嗯，所以说其实影响还挺明显的嘛。
我觉得这大家还是得保持有自己的一个态度。
是。
这朋友说的确实也对，嗯，虽然这个言语言辞可能稍微激进一点，
嗯，
另外一个朋友说这个爱好啊，快乐游戏健康生活啊，这位朋友说，我除了看动漫，其他爱好都是被朋友坑的，他是被朋友坑的啊，结果我真喜欢
坑法，
他们反而没有时间参与了，
哎，
大家有这种经历吗？我还真比较少，我都是这个主动。拉他们，就他们最后都不玩了
啊？是吗？
是吗？
就比如说羽毛球啊，我叫我朋友说，哎，他们说，哎，好，哎，锻炼还能见面，
嗯，
比如说一两周约着打一次，结果他们后来有一个夏天嘛，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太累了，
就突然跟你说太累了，
然后那个我说夏天啊是太热，后来秋天冬天
室内
的
不都是
太凉了。
哦，
我说那行，
行，这话都说这份上了，
是，咱关系凉，关系太凉了，是吧？
我倒没有这种因为工作或者怎么着消失的朋友，但是有这种就生了孩子，
嗯，
就见不到了，
太忙了。
对，
哦、
就是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他可能要照顾，就是照顾孩子什么的，就他们的这个，而我这个没有孩子，所以我可能就是玩的更多一些、
嗯，
他们是没有空玩。
哦，
然后就感觉就是走上了一个完全没法交流的道路
了。嗯，
这个就没什么办法。
那他们有拉你入过什么坑吗？后来他们就不能了。
哎，其实也有，像玩游戏
啊，就比如说开一些某个网游的。
对，就比如说打《魔兽世界》嗯，最早的时候我那个团长就是一直是现实的朋友嘛，
嗯，
就拉来玩。后来有了孩子，那就没办法打本了，没法带了，他就自然而然就 A 了、
嗯。我团长，我团。
对，
嗯，
最后就我带了。
篡位了。
对，最后就也打不下去了，就大家都散了。
啊、哦，队伍不好带。
嗯、是，嗯，我之前玩那个剑网三的时候，就曾经有那个团长，然后是那个现实搞网恋，
嗯，
然后被爆出来是渣男，然后就退了，把整个团队就交给我了。
哦，
嗯。后来我发现那团长偷偷上线，把我们工会的资产拿去变卖。
我操！
对，然后后来还在这个那时候还 YY 频道里面公开撕逼、嗯，说什么引的什么当时是江湖第一大派要来集体追杀我们
啊、
哦！对，反正就特别逗这件事。什么以后有这个还有网络生活这种节目我再讲嘛？
可以
吗？
对，特别江湖一件事。
嗯。
另外一位朋友叫轩轩大魔王
啊。
他说不只是未成年，我媳妇儿重度焦虑症患者，
嗯，
想方设法帮她找一些找些事儿做能开心一点，
嗯，
也是对我说感觉自己没啥兴趣爱好就想赚大钱、
哦、是吗？
如果赚大钱的话是不是也会很开心？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觉醒啊，好多人都说哎我得搞钱搞钱，
嗯，
但是他们就把搞钱啊设置为你是最应该干的事儿，
嗯，
而忽略你个人的感情和爱好的这些需求，就觉得那些都算不务正业，只有钱才是你唯一的朋友，
是
才是最真实的。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是错的。
嗯
嗯，
是，但是主要是我觉得说这个想赚大钱，这个也确实，
他就是这个想法可能盖过了他自己的其他一些需求，所以他老想这个，但老想这个，但也没有实践。好像
我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搞大钱这个目标太大了。
嗯，
那如果你真的想搞大钱的话，你不如把它事就是细分出来，
嗯，
一步一步走。
那你就是真想做这个事情了。
对，先实现一个小目标，比如挣他一个亿，
嗯，
对吧？
全是悍匪，挣他一个亿。嗯、
对，这某这个商界知名人士说的话嘛。
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调整心态，但是呢，你作为这个丈夫啊，这么跟他说，你也调整心态，人听不进去的。
嗯，
哦，是吗？
但我
想点别的办法。
但我觉得，比如说这个调整心态，比如说你要给他说赚大钱，他可能没有什么实质的这种同感。但你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拆分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先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实现个第一个目标什么的，
先去摆个摊体验一下
也行。对，就让他有一个哦，可以就理解的这个目标
啊，
然后还稍微感点兴趣，我觉得这点可能就是对这个实现赚大钱这个终极目标、
哦、拆分一下是吧？
对，就
真想赚点钱了。
对，
先看一些这种资料，看一些身边例子，
对，
然后看看周围人有什么那种兼职，或者他们有什么那种下了班做的一些小生意。
对，我周围有个朋友，他就是说我想赚大钱、嗯、他跟我说我想赚大钱，然后说但是我觉得他特不实际，所以我在宜家找了个兼职，先看看这个打工、
嗯、
就是赚小钱是个什么感觉。
嗯，
从小到大了。
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来嘛，
实践派了。
对，就是自己先体验体验这个所谓赚钱是个什么感觉，就是他理解中的
先做日结是吧。
对，然后就之后再可能尝试着创个业开个网店什么的，反正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哦、
我说挺好挺好。
那还是赚着钱了，能开店了。
没，就是他就是这么计划嘛，就是我先赚个、
哦、
我就先打工看看这个什么商业模式什么的、
嗯、
或者看宜家什么东西，学了一点和基础、哦、非常基础的东西，但是我也觉得他在宜家打工可能学不到什么
啊、
哦嗯、那是赚着结了是吧。
对，但我觉得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一步一步来嘛。嗯，就觉得这还挺好的，
给媳妇一点启动资金，
哎，是
赚大钱去吧。
对，先给个存折、嗯、
但我们就觉得大人这个事情吧，就是成年人了应该有自己能把控自己的能力，
哎、
但是小孩呢、嗯、可能还是需要身边的家长或者是身边的一些长辈
是
去做一些引导啊，
是，
就这意思。
但我觉得其实成年人吧，就是有的小孩啊不见得不懂事，但有成年人呢也不是真懂事、
哦、是吗？
对，
是，
就不是说这人一到成年或者说哎呀而立了怎么着就什么都懂，真不是、
嗯、成年不是挡箭牌。
对、嗯、就是草台班的成年人啊，
嗯，
假成年了是吧。
对，
我经常会刷那种短视频的小孩哥还这真是挺懂事的。
嗯，
哎，就会主动去问呀、啊、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你要吗或者怎么着。
要吗？
就人家比如说
你手机放桌子上
就
你还要吗？
就看那种小事儿，就是比如说下雪了，小孩哥拿那个就做个雪鸭子就问、
嗯、
哎要吗。对，喜、嗯、看经常看旁边有大人的站着特好奇，
哦，
哎，主动就递过去一个，觉得、哎、挺懂事的。
没说要扔你脸上。
对，要你自己弄。
嗯，行，这评论就这些、
哎、
希望大家读好，
简单做些分享，
读好
是，
嗯，那说看啥玩啥，我是没有玩啥、
啊。
自从通了那个圣兽之后， 啊，圣兽我打了一下他那最高难度啊，就是一周目之后解锁的难度，
嗯，
我连第一关都打不过去，
这么难，
太难了。他那关好像是得让你先绕个远路，把级升一升，然后再去打那个 boss 奥本
啊，
就是第一关那个悍匪拿斧子那个。
嗯，
好像是那样。我是直接去奥本那儿，发现根本拼不过人家
啊，是吗？
对，而且那个难度下，你队伍死了，这人就都没了。他，
嗯，
说无法保证可以顺利通关游戏。嗯，后来我就算了，我说还是以前的那个难度比较适合我，
玩到先玩到死档。
对，
嗯，
不过那全程就倒挺容易解的。
嗯嗯，哎，说到这个，《圣兽之王》和二手盘市场吵架吵得特别凶。
怎么还吵？都发售多久了？不是有大作《龙之信条二》发售吗？
哎，我昨天有个朋友说他在蹲这个实体盘，说在哪儿看拍卖呢？拍了1900多，
拍卖
限定是吗？
不知道，
1900日元，
人民币。
我靠，是限定版吗？
我可能是限定
版，我把我那也卖了，
可能应该是限定版
啊，
哦，但是感觉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等等呗，现在普通版的话就400-500左右。
我都是说买这个下载版，
有一些小贵，
不要让建商赚差价。
它那个限定版最有诚意一点是它有一个设计桌游在里头。
对，
它那个桌游是找那个 Hobby Japan 做的，然后是他们这个请的，哎，是好像他们内部人员设计的这么一套玩法。
哦，哎，那挺有收藏价值的。
各种小兵的那个角色，对，我那限定版都没拆
啊，是吗？
嗯，
留着收藏，
就
先不拆吧，
就先放着呗。
对，
嗯，
传三代，
传着。
哎，那你会挂咸鱼吗？比如说这种，
目前不会，我会先把我那些这个模型这个给出掉。如果要真卖的话
啊，
那也太占地了，盒子什么的。
是我记得以前咱讨论过这话题，我属于那种买了之后很少卖，
嗯，
对，就买了之后就是收藏用，或者是。就怎么着就没有想过，完全没想过出二手。
嗯，
但现在回头再看看我之前买那些 PS4 普通版的盘，
嗯，
太占地儿了。
确实可以，
嗯，
那摆出来多好看，一排跟那书似的
啊，
是吧？
嗯，
也没什么好游戏，
处理掉一些
是吧？好游戏，那没什么好游戏，更应该那什么？
因为好游戏我都买下载版了，就是为了第一时间玩到嘛。
有一些这个，比如中等程度的这种中等大作，或者一些小众作品。它这个盘的国内流通量比较少，
啊，
这个比较稀有，
哦，
不能轻易出啊。
哦，也是，
攒着攒，以后都是博物馆。
是，我这些盘可能就是哪个明星，比如哪个制作人见面什么，有可能会遇到他
啊，
嗯，然后我就拿上一张找他签名去，全是这样的，
留着以后用。
对，我觉得我珍藏最好的就是那个之前咱们广州核聚变请那个康纳。
嗯，
就是底特律的那个康纳，还有他媳妇儿一块来的，让他在盘面给我签的名。
哦，
对，就那个我觉得还，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哦，这个实体盘还挺有用的。
嗯，
其他时候感觉就，我那还有《恶灵附身一》的实体盘呢。
嗯，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三上，我也不知道，是吧？
可以。
嗯，
你要下载版只能签机器上了，
是
搬着有点费劲。
还真有朋友会去搬着那个机器或者拿着面板去签，
哦，
还挺合适的。
哦，对，面板可能就是干这用的，能拆下来。
哎，是，
不用拿着机器去。
是。那我让我想起了当时那个《最终幻想15》那个《王者之剑》，国内不是上映了吗？
嗯，
传说那个制作人来，我拿着我那限定版去的，
哦，
巨大一盒，就人家根本没来，感觉白扛了，
虚晃一枪，
是还让人采访了，嗯，
是。那大巴最近看啥了吗？
最近啊，最近很多完结都看了，《异世界》那些我都看完了，
哦
啊，看完了几个《异世界》吧，
有
那个文鸟，
嗯，
小逼文鸟还是文鸟小逼啊？
文鸟小逼用不是
文鸟小逼
啊，文鸟小逼那个看完了，对，他最后其实就是有点混着讲了，现实世界讲了一些，
嗯，
异世界算是结束了一个小的世界嘛，
嗯，
但说这个动画还得往后出，也挺深的，
嗯，反正到哪儿都是吃得开。
对，
原来他那个小女上司在最后几集都没什么戏份，
是，
嗯，
没他什么事了，
对，
换了一波人，
是，
然后那个秒杀外挂也看完了。我就觉得后面出来的几个敌人或者说那些小 boss 吧，
嗯，
就铺垫上稍微有些简单了，感觉还能把他们那些能力啊说得更详细一些，
嗯，
然后给他们一些更多的发挥空间吧。毕竟最后打戏是没有打戏的嘛，
没有打戏，都是直接看一眼就死嘛，
对，看一眼就直接被秒了，
嗯，
就有点可惜，因为毕竟设定上也给了他们有很多能力，
嗯，
很多效果，结果也是没怎么展示，没什么画面就走了。
对，
就听朋友说后面啊，主角还会解锁一些更强的能力，
哦，
看看动画能不能继续往后出吧。
嗯，
看吧，这反正看这动画每一个画面都挺跳脱的。
对，
刚讲完这儿，马上切到那边，就一点这种镜头上啊，或者说这种衔接都没有，直接给你切下一个场景，然后再切回来呢，主角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场景了。
是，
经常这样。
然后《忍者神威》应该是播到第七集了吧？不容易，就主角啊，终于是有了他自己的一个机甲。
嗯，
也是把他们这个过去的忍者村呀、啊，那些过去回忆，还有过去秘密，给大家讲了一些。
嗯，
但我觉得就是突然忍者穿了机甲之后，那种忍术对碰的感觉突然就淡了一些。
哦，
有点像变身系的那种打斗了，
机动奥特曼了。
那不挺帅的吗？
哎，好看是好看，但就是没有切到忍者这个主题嘛。
啊
啊、嗯，看看他后面还能有什么花样吧。
嗯，
剧情上都比较经典啊。
嗯
嗯，
看过朋友应该都听懂了。游戏上最近啊，最近就在玩赛马娘吧，因为正好也是更新了一个新的主线剧情。
是
啊、嗯，演出上更好了。
嗯，
几个新人物的人设都还不错，主要呢是讲这个蓝银力量、西沙里奥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嗯，
然后在这个新的故事里面，圣王光辉也是有了很多的戏份，就讲我们这个 King Halo 他是怎么成长到现在。
嚯，这可是初期的角色啊。
是因为新主线呢，他是换了一个新的队伍
啊、哦，
然后新的这个训练员还有这个光辉、
嗯，
他们算老的一个前辈
是
啊
啊、嗯哦，就指导后卫，
算是吧。
然后再讲讲他以前的心路历程。
是因为是整个新主线呢，也是不单是讲人，也是讲了整个队伍啊，
嗯、
这个团队啊，很多的一些故事
哦。
对，还是挺好看的。
他圣王光辉这角色太闹了，我觉得。
也还不是吧，你看了之后看了新主线会对他有很多新的不一样认识。
哦，那不错。
对，我这次新的训练员还有这个光辉也是有一种老夫妻的气质吧、
哦、
因为他们是最早在团队里的人物，然后这个剧情里面是后面又有了一批新的赛马娘进来了，是这个意思、
嗯、哦、
嗯，新的故事虽然说是前半段吧，但还是比较完整，看到了这个新队员的成长，也讲了这个老队员过去的一些经历。
行
啊、嗯，这人就是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克服啊、都跟你讲的比较清楚。
哎，
也是又逗又励志吧。全部剧情看完，我当天就是一口气给弄完了，加上玩这个部分啊，差不多是2个小时左右吧、
嗯，
还是比较享受。看完之后立刻就花钱了，
哦，
给买了一个通行证，还是很不错的。希望后面这个King Halo 这个光辉啊能出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这个角色皮肤吧。
是，
嗯，
因为在赛马娘里面这个皮肤就等于新角色
啊、是想花钱了。
是，
然后最近新的角色里面这个尼蒂陶玛创生也是很不错
哦，
人设啊还有角色、啊、都是挺有意思的。
尼蒂马本来就少。
对，
对，
尼蒂强的马没有几个。
对，然后还是个陶。
对，可能以前是小林比较强，现在多了一个创生，
是
能够扳扳手腕嘛。
嗯，那不错，必抽角色了就是。
是，
嗯，
但这种就是平时是戴眼镜，然后性格上比较古灵精怪，上了台之后就是换一套新衣服之后就不戴眼镜的角色，是不是天书会想到一些其他的一些角色呢？
我对这个理解比较少啊，其实我对这个作品理解最多的。
哦，没有，我就说那个其他作品一些角色
啊
啊，就平时是戴眼镜，然后和这个训练员关系也是比较好
啊
啊，但是呢，上了台之后换上这个决胜服
啊，
嗯，就换个形象，
嗯，
眼镜也不戴了
啊、
哦、啊，
就摘下眼镜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游戏里边
那个游戏的那个人、
啊、是
会想起来啊，
想起来了，
嗯，
熟悉的味道，
嗯，也有的是平常不戴眼镜，结果哎。又戴眼镜了，玩个什么 cosplay 什么的啊，来一套新衣服，
是
偶尔撩拨一下，
对，就是这种的，
行，
套路套路。
反正三月后半也是，就是经常去看一些赛马娘剧情，看一些相关的二创，
嗯，
然后因为养马这一块呢，因为也是有这个数值上的一些刺激嘛，
嗯，
每天养也算是有些收获吧。
他那个 U 以前是 U 几啊？
以前啊，以前是 U1， 现在基本上可以养到 UD 是比较正常
啊，就是又在往上提升了。
对，经过那个 很多大数据的测试啊，
嗯
啊、机械测试，说现在极限可能是可以冲到 UC78 左右
啊、
比较极限数据
是。感觉有点像是龙珠里面的战斗力啊，
嗯，
越来越夸张 了
啊。对，他们也算是就阶段性的控制膨胀和强度嘛。
是
啊、
但他们控制这个膨胀和强度就是往上再加 rank
啊，是这意思。
是，
嗯，总的来说，三月后半都在玩赛马娘嘛，过得还是比较幸福
啊
啊，很开心，很沉浸。
嗯，
而且是不是在现在玩的没以前那么累了？
现在我主要是享受一下这个角色还有一些剧情上的东西嘛。
哦，
嗯，就感受人设了，感受剧情了，
就是不再把重心放到这个拼强度上面了。
强度就是每天
也得有
能有就有、
哦、
啊，没有也算是很普通的过了一天嘛。
啊、
还比较幸福，很快乐。
是，
三月可能就是如果不上班专心去玩啊，会更快乐一些吧。
啊
啊，然后好像赛马娘国服现在还在复刻啊。还是一直没有进入这个新的剧本，
是，
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关心一下，不知道是具体出什么情况了，
是，
嗯，
没办法，
对，然后这个碧蓝大汉的国服嘛，这个之前也是出了那个兔女郎的角色
啊、
嗯，对，也是中间给他加了一个很逗的和谐吧，
哎，
没办法，只能说国服还是有很多这种限制吧，
嗯，
那确实没法说，嗯、
是，最近看的玩的就这些，本来想周末体验一下龙之信条嘛，
嗯
嗯，可能还是等之后吧，等之后这个等他们修一修，或者再等一些民间大神做的补丁。
是，我在咱们编辑部的电脑就是开头不是一帮人追你嘛、
嗯、
然后跳下悬崖然后就死机了
啊，
还是直接就机器就无法响应了，
死掉了
、嗯、然后我就回家装完之后发现他那个着色器坏了，
嗯，
然后就是进去的时候所有建筑物不显示，然后看所有人都在空中，什么以堂的箱子什么的，
好，
对，但是我过不去，
嗯，
因为他有空气墙挡着，
就是你只是看不见，
对，我只是看不见，然后我全程都是摸着过去的、
嗯、
对，
重试好几次在那个一开始那个新手村里面，
可能就是现在这个中档电脑吧，
嗯
嗯，开着游戏都是能够听到那种风扇疯狂的呼啸，
对，我
害怕，我都怕他这个把什么东西给烧了。
我3080开低效就是卡、
啊
哦，它好像和低效高效都没什么区别。
对，就是我以为我都3080
没什么区别，
我开个低效就行吧，结果发现不行，
因为我是3070嘛，
狂掉帧，
好家伙，
对，反正咱俩差不多嘛，就确实玩不了。
我就说这个3070也算是现在。算中档一些的这种配置吧，
就是我好久都没有玩到过能让我恶心的游戏了、
啊、
这恶心就生理性了，就是那因为它掉帧然后镜头一转
啊，
然后就是那种不适、就是、
对，没办法，
玩完之后得歇一歇，
它就是性能上的问题是暂时是没办法解决，所以我等等再说吧，
那这游戏主机版得啥样、
啊、因为之前、啊、
30吧，
因为之前我是烧了台电脑
啊，
所以
玩
太过分，这下电脑我就是稍微保护一下，稍微保护一下。
你是睡觉不关机是吗？
我那个电脑好像都不是睡觉不关机吧，就是有一天那个我一开，然后后面就是闪了一下光
啊，噼里啪啦，
也没有噼里啪啦，就闪了
一下，冒烟，
没有冒烟
啊，就闪了一下，
闪了一下开不了，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显卡呀、硬盘我都拆下来看了一下，
都没事，
估计就电源烧了
啊，那换个电源就是了，
是，但是有第二台机器嘛，就先顶着用啊，
嗯
嗯。
啊，
那原来的机器呢？
原来机器就还放着呀。
啊
啊，看看什么时候启动一下这种赛博复活计划。
哎，嗯
啊，
修修电脑。
嗯，
是没办法，
挺好。
啊
嗯，
最近豆哥游戏玩挺多的。
我最近啊，对，我前阵不是玩那个《蓝人崛起》吗？
嗯，
在游戏新闻那边说了，玩的挺累的。然后上周抽空给他白了
啊，
因为有几个就是他白金
不难白，
对，不难白，就是你基本通关一遍，然后把所有的隐藏的这些东西就全给做了，就能做个80%的奖杯嘛。剩下再注意几个额外的，比如说它有一个要你全盟友用一次在任务中，那可能要注意一点，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难度。
也算休闲游戏了是吗？
对，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时间非常宽裕，因为我写着评测不是有这个时间限制嘛，
嗯，
对，所以就是打得很累。但如果你要时间很宽裕，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清一个区域的那种小任务。就还行，挺出事，而且这次你选可以选难度，你选个低难度，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想打特别累，选个低难度一路开无伤过去也挺好玩的
啊。
嗯，就是确实是一个很意外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游戏，虽然玩起来没有那么 就是让你觉得很新，
没什么惊喜。
对，但是它也不算烂
啊，
对，确实没法称之为烂，
还真是，
嗯，是一个很不错的游戏。然后主要这种游戏就玩起来特累，就是因为它量很大嘛，而且我之前也是一直在玩，三天打了80个小时，差不多六七十吧，不到八十。
三天打80个小时，
你也一天25小时
啊？对不起。哎，是一周打了8个小时，
咱有时差。
我之前打 FF 是三天打了48小时，
嗯
嗯，那个是真的累
啊。
然后这个就差不多一周打了8个小时嘛，就累完之后就歇一歇，然后找那个漫画看，嗯，然后打开了久违这个 B 漫啊，哔哩哔哩漫画，嗯，然后哔哩哔哩漫画，然后打开了之后发现。我推的些啥呀？都是，就是那个封面就特别妖艳，
嗯，
妖艳，
对，就是那种一上来就是，就他那个题目起的很一般，比如什么霸道千金呀、啊，或者什么的，
哦，
就一看就是那种网文的套路，但是他那个封面就画的特别，怎么说呢？
那这种一般都是不是货不对版？里边内容呢？画风？
我觉得是有一些货不对版啊，
嗯、
哦。就是他那个画面就封面画的特别精致，
嗯，
但是你点进去看，发现他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的不是美漫吗？美漫的封面是另外画师，里边连载内容是其他画师。
哎，是美漫也经常给我这么个感觉。
还有变体封面是吗？
对，他美漫的那个封面不会请大手子来画，
嗯、
然后这个有好多那种小题材，就是小的那种短篇漫画
啊、
嗯，就点进去会有这种感觉，是就怎么说呢？看着就有些。奇怪，
就瞎看一下，
真看了，但也
真看了。
哦、
其中不一定这种，就是我还看了好多好多其他题材。我主要是想找一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题材。
嗯，
我前阵子看了一个，就是还没出完，它是讲一个海盗的故事，也不是海盗的故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什么大海上有财宝，
嗯，
然后就是一帮人去
寻宝、
哦，但是这个财宝有诅咒，然后大家就困在里面了。然后
还真找了，
对，它就是一个有点像加勒比海盗，但又不是，因为它是描绘的是这个咱中国南部，然后就是广东那边，
嗯，
然后从广东那边南下去马六甲那一块儿去探险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其中讲了很多这个风土人情的这个漫画，就、
啊、
对，很多元素在里面，就看着还挺好的，但没出完，然后等再看看再说吧，
啊、
然后现在提有点做广告的嫌疑，
行，
但是但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我看大部分的漫画就感觉确实属于那种可以放松的，你也不用特别动脑子去。
豆哥就喜欢不动脑子，
回归主题了，
对，就因为
放空了，
对，就因为玩游戏太累了
啊、
哦、嗯，然后就确实得需要一个快速转换的一个东西
啊、
哦、嗯，然后精神也疲，也不太想出去动，我最近这一阵反正运动量也少了，
嗯，
所以说就不如躺着看看什么东西。
最近天气也不行，
是，最近也确实不是很适合出去
啊。天叔最近看啥了吗？
最近先说上次看的吧。
啊，
上次提到这个《指尖相触，恋恋不舍》第十集，男主的亲那姑娘手，然后我就退出去了嘛。最近我又把这个之后给看了，现在是第一季也播完了，一共12集。
嗯，
虽然这恋爱戏啊，就是个人那有地方是看不下去，不过里边啊，尤其是第十一集，男主也就是这个男朋友和女主的这个青梅竹马的一个男孩，他俩这个对峙和交涉，用请客吃饭聊天的方式套话化解了这个两人之间尴尬的处境，并且算是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啊、我觉得就他们这个处理方式挺成熟的，没有什么争风吃醋，没有什么所谓的竞争，也没有一些涉及到面子的问题。因为就是人步入社会之后，你发现好多东西人真的特别在乎面子，因为这个面子会诞生很多麻烦。所以这就像刚才咱们前面话题说的，我觉得这些为人处事啊，就是不分这个成年人还是小孩，像他这里边讲的
是你的观点
大学生啊，但我觉得有些情商高的可能在高中没准也用同样类似的方法已经处理过解决过一些问题，或者说化解一些问题， 然后但有社会人呢
看动画片学习了感悟了，
就纯属是对有点这个感悟吧，看这个情节、嗯、但有社会人呢比如说职场也好还是这个处理家庭关系也好亲密关系也好，就因为一点这个原因啊就跟人翻脸了
啊、
嗯、我觉得这男朋友和这个青梅竹马有一方啊挤脸翻眼了，那他肯定不会有动画片里边那种呈现的效果，
嗯，
肯定就是一个社会新闻了、啊、
感觉这个好像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答案，
急眼了就在客厅拉屎了是吗？
对，然后法庭里跟人说这事儿啊，
可以。
除了这个动画呢还看俩这个美漫改编的，一个是无敌少侠
啊，
就是当年第一季很暴力的第一集结尾展开，就相当于超人把正义联盟杀了那种感觉。
那作品还挺有名吧，但很多人都看过。
嗯
啊
嗯，他这第二季动画不是出了吗，
爆杀吗？
我觉得他那个我觉得可能也就那段有名，真正把这个看完的人多不多我还真不太确定，因为往后啊尤其是第二季开始以及后来这个漫画故事结尾跟第一集那种风格还不太一样，虽然都挺暴力的啊，但不是那种嘎嘎乱杀的那种动画
哦。
嗯，他这第二季动画呀作画跟第一季一样维持了同一个水准，就是背景特素，这人物也特素，颜色也很素。
那有名场面吗？
我觉得第一集没有，往后可能算有吧。啊，我觉得这种画风特别低能高效，就是感觉特容易做出来啊，只不过呢这些画面不会给你一些震撼。第一季之所以能有那些互联网爆梗的，比如说 Think 也好，或者说那个全能人爆杀这个地球保卫队什么的，
嗯，
这完全就是因为人家情节设计的好，台词设计的好，表演好，
还真是
啊，跟你这个画面真的没啥关系，
确实。
嗯，因为尤其是我为什么得出这么多在画面上的感悟，是因为这个游戏啊不是这个、
嗯、
这个动画这个作品啊，它出了个手游，在那个社交网络上我看到它的推广广告了，那个游戏画面比这个动画好多了
啊，
特别棒，那游戏画面虽然就是一个那个笔数值击碎片的那种
传统手游，
传统超级英雄手游，但真的那里边画面真是太好看了，
人家给你 remake 了一下。
对，我觉得拿那画风做一个动画应该不错。
让我想起了那个《潜龙谍影三》，
嗯，
他那个薄情哥就是完全另外一个，他把那个原本的东西重新做了一遍，
嗯，
好多人当时误，然后有好事的，他会把那个薄情哥里面图都截出来，
有特别CG嘛、
啊，对，说这是重制版，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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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多人都信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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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人家那画面做的确实好，
对，确实厉害，
嗯、是，
当时也有好多拿那个的猫眼啊或者什么的猫眼三姐妹，嗯拿那个图出去诈骗什么的，
对，
嗯，
特别多，
经常的、
是。
然后这无敌少侠呀它第一季播出是2021年3月，
好、
那会儿咱们还是不是刚搬到上一个办公室啊、
是
那会儿，
是那时候好像疫情还挺那什么的，
就刚一年吧那会儿、
嗯、
结果呢这第二季开播呀它的衔接也不是没有，但是好多东西它没交代那么多，导致我对好多情节都忘了、
啊、
比如说第一季的时候有一个外星人啊就是火星人嘛，
嗯，
化成宇航员的形态混入飞船返回地球，真的宇航员呢被留在火星了、
啊、
然后被另外一个外星生物就是寄生的生物给附身了，
嗯，
啊，这个情节我完全忘了，但他在第二季里边算是有一个重要的
交代
一个场面吧、
啊、
对，就是大家都去火星了什么什么的，我前面是真忘这些情节了。
外星人附身这个宇航员，
嗯，
想起来某一集奥特曼
啊、其实挺多的，他那个外星生物啊应该是后来在自然电影里边打那海星叫什么斯塔罗吧，好像
啊
Starro 啊,
啊有点耳熟，
对，是那个东西的梗啊，
哦哎，但是这个前一季跟后一季比如说间隔个两三年什么的
衔接，
对，它确实好像有这种问题，容易忘事儿。
一般的话会上来给你讲好多，他这个呢上来讲有的讲了，有的是在中间穿插的一些画面啊、
嗯、
告诉你啊、哦、这个宇航员是个外星人，但他为什么是个外星人我忘了
啊、
嗯、
我感觉间隔一年可能还好点， 听个两三年可能就真忘了。
对，
嗯，还真是，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他这个往后展开，陆续会有一些人啊，有阵亡，甭管是反派也好啊，还是这个算是主角阵营里边这些人，大家可以看一看，喜欢暴力爽打这些，
也算这个作品的看点之一了。
嗯、
是，
我觉得这个他们的声音演出啊，什么都还行，嗯，编排还行，就是这作画拉了胯，嗯，
但因为我没看，我听天叔这个意思有点像什么二次元的老兵文学。不是吧？
但还真不是、啊，
真不是。
因为你说打得特爽，我就以为是那种更着重于打戏的。
他那个不叫打得爽，
咱们可以换一个概念。嗯，就比如说啊，这个奥特曼打怪兽，嗯，奥特曼老来救人类，阻止怪兽。那、嗯、后来呢，有一天奥特曼不装了，说那个我是 M78那边派过来占领你们地球的，然后开始在激光对射，然后把你们坦克都给掀了
啊、
嗯，然后统治地球。他们这个故事里的超级英雄，就是最厉害的超级英雄，其实就是刚才我说到这种奥特曼
哦，
他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在地球有一个后代，按理说他会让自己的后代协助自己完成统治地球事业，
但是他不听，
但后来他儿子觉醒能力之后呢，说你不能这样，
嗯，
就开始阻止了。后来他爹呢也没有痛下杀手，一通大闹之后啊，人气不过飞走了，我去其他星球躲着你们还不行吗？生气了，
嗯，
然后。这个主角啊，其实在保护地球同时又想找爹，又得面临一些宇宙新的威胁，比如说他们这个种族已经开始盯上地球了，
嗯嗯嗯，
说哎，咱派那谁过去怎么还没信儿啊，是吧，咱们过去看看，
三体人
佐菲大人不见了
对，是，反正就是又有人来这个找他们茬儿，
哦，我懂了，嗯，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第一季的话算他故事会有一些爆点，有些伏笔，
嗯，
有些超展开嘛。
我是当时没有对这作品有任何了解情况下看第一集，哇，震惊了。
差不多我也是，
啊，嗯，太爽了。
哦，就是它属于那种还是挺重剧情的，
对，也挺重口味的。
啊，它打得爽吗？
打的就是以它这个作画，
血浆比较多，
还可以了。
哦，
嗯，就是该有动态的时候倒也有，
料比较多吧。嗯，
对，它有点像。某一阵 DC 动画的风格，零几年那会儿 DC 动画风格，
哦，
但是呢零几年那会儿 DC 动画有好多手绘背景，这里边背景也看起来跟人物一样寡淡。嗯，
行，我明白了，
嗯，
这确实跟老兵们还差挺远的。
另外一个呢，这是 X 战警97，如果说刚才啊无敌少侠的这个作画方面有一些这个缺点和诟病，
嗯，
但 X 战警97简直是这个类别里边完美的体现
啊！
就首先这个作品啊，是接续当年的老版动画剧情，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它不是一个重制版，它是续着那个故事往后写。我对于《爱战警》这个老版只看过一些弥补，
嗯，
所以呢，
我也是
没法这个发表什么，哎呀，这童年啊什么这种感言。不过呢，
老的确实不算我的童年。
对，我记得这个最起码北方的这些电视台是没有引进的，我不知道当时广州那边能不能看到啊。我小时候只看过超人和蝙蝠侠，
嗯
啊，然后那两部动画呢，就相对来说时间更早一点。嗯，这个动画就是人物的形象，然后这个色彩搭配以及有些仿手绘的这个背景，都特别契合老动画。而且这个动态啊比较，就动作帧数比较高吧，相对来说，就是打戏的时候呢动作比较多，有时候这镜头转换呀，然后它的这个特效啊拉的也挺足的。尤其是第一集上来是一个救人质的这么一个戏码，里边的激光眼那一段动作太帅了。而且我记得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第一集有一个激光眼降落的这么一段戏，也非常帅。他的人设啊，他一直延续的是老版动画，没有被后来作品带偏
啊。
因为后来大家熟悉 ETI 战警都说啊金刚狼，但其实金刚狼呢在老版动画里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暴力鲁莽这么一个角色，而不是像休·杰克曼那种那么有魅力的，那种
有深度
个人英雄主义的那种角色。虽然漫画里后来也是不同漫画会有不同描写侧重点嘛，但在这里边这个激光眼还是团队的领袖，尤其是在 X 教授不在的情况下。
嗯，
然后第二集开始呢就有这个深刻的种族共存这么一个议题了，因为这 X 战警嘛一直在讲这个，包括上一季的，
啊，
就是上一个老版动画结尾也是，这次这个万磁王好像还真的 继承了 X 教授的这个意志
啊、
哦，嗯，啊，为什么 X 教授在这里没有？他是被一个人带到老家，就是外星接受治疗去了
啊、
哦，暂时脱离了，也不能说人是意志啊，这是人的意志
啊、
哦。万磁王呢，不像 X 教授一样那么好说话，就是刚柔并施，就是。该给你这耍狠的时候，我甚至能拉着这磁场、啊、给你带到外太空去，半威胁半讲理
啊，火啊！
但是呢，人家说的这个道理呢，就确实是我们是来寻求人类和变种人的共存的。
哦，
你们可好好想想、啊、
是
什么的？这个万磁王的角色也非常有魅力，
外国曹操，
对，
带人家给你讲理。
然后这个九七啊，可能真的是照顾当年看动画那些小孩啊，就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嗯，
它里边有一些，你说算成人元素吗？一些隐喻，我不确定后边会不会再稍微加大一点这种尺度啊，尤其是一些人际关系啊什么的。
嗯，
还挺期待后边会不会有一些胃疼展开。
是，
那这个动画每一集啊不到30分钟，但第一集啊就直接把这个新老剧情的衔接，然后有新角色的引入，以及每个角色的超能力，还有就是大家在团队里的位置都给很好交代清楚了
啊、
哦，就20多分钟吧，就我觉得效率非常高。就大家只知道 X 战警这么一个团队，可能他们有点超能力，如果你只了解这个的话，你看第一集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
是，
嗯，我觉得他们这些信息的插入都是详略得当，
嗯，
还挺不错的。
那对这个作品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评价了。
对，我看完这我都想去买模型，要不然看后来模型有点往上抬价，虽然不是特贵，但它那个价格比那个首发的就是长价吧要高一些
啊。
我说算了算了，嗯，
但这模型也够老的呀，
省省吧。不，它那个配合这个出了新的了
哦，
而且做工还不错，对于这个美系玩具来说。
哦，
嗯，
那行，
喜欢的也可以收藏一下。我记得好像是5-6个角色卖1200，那这应该是高了。按理说这个东西应该是100出头一个的。
哦，
嗯，行
行。那简单再说几个吧。
好，
然后那个勇气爆发马上要完结了，
嗯，
应该还剩一集了，也是顺理成章的进入到了这个机器人大战滴滴的手游里，也算是很快就联动了机战吧。
是，肯定都策划好了、
嗯、
是，都一家人，都是那帮人嘛。
对，我要弄个这、啊、我要弄个什么，你先提前给我留好位置。
是，然后最近 Relink 其实也就是那新本路西法那个新本也就刷了一周左右
啊，
他那个新的东西其实也不多，就相当于是有3个新的装备、
嗯、
3个因子嘛，刷完就刷完了。但我们那帮玩人就感觉啊，现在我们这个装备这个技能上已经配这么全了，但是呢没有什么比较难的副本让我们下，就现在是打那些怪都是嗯有一点平推，有点碾压了
啊、
嗯、看看他后期啊除了加角色之外能不能加一些比较有挑战的怪吧。
嗯
嗯，也算是嗯玩一段时间就能够感受到这游戏刷到头那种感觉了。
嗯，
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游戏刷到头挺好的，装备做完了然后最难副本体验体验就得了。
是
啊、
嗯、
但可能还是觉得这个有装备了，有这些东西了，有这些技能了，还是应该找几个更有挑战性的怪
啊、哦、还是得有个这个发挥的天地。
对，有一个能够一展身手的副本。
哎，
嗯，看他之后能不能更新吧。
是，
还希望他之后能是每个月更新点东西就好了。
嗯
嗯，
做长线运营嘛。嗯，大巴说这个游戏，我想起来，我这两天我玩的那个星刃，
嗯，
剑星、
就是，对，它原它的这个官方翻译应该叫剑星啊，但是就是老的朋友可能都喜欢叫它星刃嘛。
嗯，
它最近它最早公布的时候好像就是个名字。
哦，
对，玩那个的试玩版，
哪年公布的？2003年，
2019年，
挺早的吧？
老的朋友，2019年
公布了，之前叫 Project Eve 嘛，
啊，
对，然后公布，然后又跳了票，然后这是4月26号出嘛，
啊，
玩了个体验版，因为我觉得金亨泰这个人嘛，就是他不是 Shift Dub 做的嘛 ，Shift Dub 就是金亨泰的工作室，
是，就他们家的呗，
对他们家的呗，他们这金亨泰他笔下的人还真就是全是一个模子，
比较韩国，比较他个人特色。
对，就是我感觉是他一己之力奠定了这个中国玩家对韩国游戏的某种奇怪的认知，
是因为他作品都比较有名嘛、
啊、对， 那个我记得最早 PS2 还有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四个字儿，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也是他做的。嗯，当时我是玩的那个游戏，然后才知道哦，有金星台的魔人，叫什么真名法典，想起来了，还是叫这个名字
啊？对，
对，
是
他
出了两部吧？
对，我记得是两部。然后当时就是看了他的画，然后买了他的画集，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人画风是这样的。后来又是剑灵。嗯，对吧？然后他出来之后，
剑灵还真的是正经在国内火过一段时间。
火过一段时间，那个油腻的师姐，那个山寨的网游，
嗯，
山寨的页游嘛，
因为他那个
用的剑灵的那个素材，
故事题材也算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武侠题材了。
是，最每个人都是最后的洪门弟子嘛。对，
当时那个捏人特火，
对，
我这种不玩这个网游的人都知道。
剑灵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游戏的激活码要卖3000块钱
啊，
就在淘宝上买，就是这样。然后也是够新颖，游戏本身不说，因为有剑灵我实在就是我玩了一个开头就后来也没玩，但是就是这个人物真的是太
说还是比较干的这游戏
啊，是
啊，
嗯，然后但这个人物确实是特别亮眼，
我就简单体验了一下，大概那么几个月吧，
嗯，然后就是他真的是奠定了这个韩国游戏油腻的这个定义啊，
啊，
嗯，然后再包括后来出的那个天命之子。然后最近比较火的那个 Nike， 其实你都能看到有些油腻的这个要素在里面。但这次我玩了这个星刃啊，
啊，
剑星，嗯，就发现真的是那个油腻的感觉又拉满了。
哦，
他那个人物反光比较重嘛，
太重了，
嗯，
而且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人他把那个女性角色的身材刻画的特别刻板印象，就那种。男人
的
审美，直男的审美
啊，
就那种，
应该说他的那个审美吧，
对，应该是他的审美，
对，
就是你想，你的目光会不由自主的集中在某个地方，
那些反光的部位上，
对，那些反光的部位上特别亮眼，他就感觉就是在引导你去关注这些地方，
那真不怪这玩家，
对，真不怪玩家，我这眼球我也没法受控制，
那我得看他动作怎么打，毕竟还是个动作游戏呢，
而且他打斗的时候，他就特意的就是用很多镜头语言去展现这个女主角的这个身姿
啊，
对，比如说有点像是那种。有点像是芭蕾舞那种动作，比如一个劈叉呀、啊，一个华丽的下腰啊。
预告里有这些片段，
对，就特别特别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就是如果他是个男主角，那这个游戏就没什么可玩了。
啊、
哦，对，
人设驱动嘛，
对，真的
游戏一般是吗？
就游戏真的巨一般，
嗯，
就是他那个他的玩法有点像横向对比，有点像是战神加尼尔。他那个
啊、哦，那不挺好的吗？
那制作人自己也说过，就是我们确实致敬了很多这个内容在里面
啊。
嗯，他玩起来更像尼尔。
是看他那个很多地方也都是荒漠，
对，那废墟，因为他本身讲的末世嘛。
对，
然后什么这个长满了杂草的这个城市什么的
啊，
就讲这些东西。然后打架也是，你打一个我防御，然后我打连段，一模一样。但是他的手感特怪，特别硬。然后他那个，比如说那个防御，他那个精准防御，那个时机你老是抓不到。你明明看就是敌人抬手了，你想去防御，结果发现就是变成了普通防御。
哦，
嗯，
就是需要玩家去习惯一下。
对，需要你去，而且他那个普通难度，他们叫正常难度，
嗯，
就挺难的本身。敌人的
哦，挺难的是吗？
挺难的，攻击欲望特别，敌人攻击欲望很强，而且会围你。你的防御吧，性能也只能防前面，那后面那几个敌人一个人炸你一刀，你就基本上再见
了。那动作游戏有点难度还算可以吧？
对，但是他那个难度有点。太高了，本身他那个就是你的学习成本就很高
啊、
哦，然后再加上敌人难度比较高，就敌人的攻击欲望很强，然后伤害也比较高，以至于你在初期这个挫折感挺强的啊、
哦，
我觉得。
那他难是难在怪多，还是这个怪招式比较复杂不好对应呢？
又多又复杂，
哦，都有
，对，有些、哦、有些地方他就给你堆怪
啊、
哦，有些地方吧就是那个怪
招式很多不好学，
全是各种各样的花招、快慢刀啊、变招啊这种的，
嗯，
对，要不
那可能会有一部分玩家很喜欢这种，
对，而且你也不能一味死防，他也有角色也有这个防御槽，如果你防御槽打空了之后，你再防御你会减血，
有这个架势条、
嗯、
是吧？
对，你会减血防不住，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得分配合理，
是
不是说这堆出来然后硬难这就是个好游戏这挑战？这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反正就有，就是有些地方确实不够合理，以至于反正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感觉不舒服，特别不爽。
嗯，
上手难度是有一些门槛，
有些门槛。嗯，所以说就是这个游戏真的是也就角色看看，
但这游戏还是独占游戏呢。
是，那充分运用 PS5 的机能，而且 而且很好的就是我特意观察了一下那个角色在黑暗中的表现，他终于没有那种什么嘴角发亮的那种情况出现，
他光源调的还比较柔了。
对，但是相较而言我觉得那个女主长她衣服嘛，她那个女主长有点土，
我也觉得就那张脸就
对
像随机生成的一个就是漂亮脸。
对，你就发现她一开始她有一个
漂亮的中规中矩了，
咱这节目出的时候她的十二版已经出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玩了。就她有一个一开始有个同伴叫训池，也是一个女性角色，那个女性角色很好看，
工程师那个是吧？
不知道，不是那个工程师啊，工程师是个短发的嘛，
对对对，
他的衣服是另外一个同伴，
我觉得短发那个好看一点，
是一个中长发的一个妹子
啊，
一上来反正就挨揍了，就那个妹子就挺好看，因为她化妆了，我感觉是化了妆，然后那个女主呢是没化妆，就是那个这脸比较素，然后但她衣服又特别华丽，就感觉有一种就很奇妙的图感。
那看她游戏里面提不提供一些那种发型啊。衣服啊，那些自定义的一些元素。
我目前玩到的这个体验版中，你可以自定义角色的头发长短，然后可以加眼镜啊，加眼镜就好多了。
对，后面也能换服装。
对，然后服装也可以换。
对，
然后他那个还有耳饰可以换。
这都是预告里出现的一些。
他那个服装，我觉得就是很有指向性，就是他所有的服装，他都会把他那个双腿的曲线勾勒出来，都是紧身衣。但是你可以，但设定就是说，他们是那个作战小队嘛，
对，他们是战斗员，
对，
超级英雄嘛，
对，就得穿紧身衣什么的。但是他所有的衣服都是那种紧身衣，然后就换点这个配色，加一些这个装饰。
哦，
对，但总体来说是挺养眼的。就是你玩这个游戏得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就是我就是来看妹子的，
但我就是来看，但我就是来看的。然后咔咔怪怪打死那么难，
这可是
给谁玩呢？
动作游戏，
你可以选择简单难度吗？
简单难度真简单吗？
就是相对而言好，比普通难度好点。而且它对于敌人大招会有那个时间减缓，会有那种按键提示。就相较来说体验稍微强一些。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哎，我又想看好看妹子，又想玩了这个像白金工作室出品的这种好的动作游戏，那对不起，我觉得得放点预期，放低点预期。但确实是，如果你要作为韩国的整个就是主机游戏来说的话，剑星整体的画面的这个素质确实是很高，而且他在那个十二版一开头展现了一个就是战斗的一个大战的一个场景，那建筑物到处破碎啊，就是滚落洒落一地那种东西做得很好。总的来说就
还不错，但是有一些短板。
对，我建议的就是放低预期，它不是一个打起来很爽的游戏，但是你要是作为一个观赏性极强的一个作品，
那就看别人玩，
对，看看主播玩。但是有时候也不是，有时候你就是比如说我就想看某些，
想操作，
我想偷摸看，
对，我就想偷摸调个某个角度什么的，那还是自己玩玩吧。
可以，
他也学二 B 那个拨一下你的摄像机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金亨泰跟这个横尾太郎在某些地方是有独特的坚持的
啊。
这可能就是这种制作人的这个素养嘛。
是，
那不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而且里面，我特意换的那个韩文版
啊，
因为我想这韩国嘛，它默认是英文，我玩的是没有提供日文，因为它
有日文版，
有日文版，但只有你买日版才会有。然后就是
港版没有日文，
对，你买其他的版本，它都
好传统，
就是只有日版有日语配音，而且还是有中文字幕，好像是。但是你要买其他版本的话，它是没有日文配音的，但是都有中文字幕。然后我选的韩文，因为我选韩国游戏嘛，选韩文，然后发现那韩文特别棒读。就所有人说话都是就是没有表情那种，感觉好像是在大家都在发号施令，还是都是一些无感情的机器，
是不是？可能你也没习惯呢，
可能确实没习惯，可能或许韩国人说话就这样，也不大清楚，就是一个很别致的体验。
行，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可以。
好，
我下一款韩国游戏应该是这个《第一继承者》
啊，
五月份，不过那是个网游啊，
那个是叫，对，也有翻译是叫《第一后裔》是吧？
是那种很传统的韩式 MMO，
它是一个射击游戏，它是
射击游戏装备驱动
Warframe 那种感觉。
前段时间是有一个试玩版
啊，给我爽死了那会儿。
那是一个就是未来题材的吗？
对，
算呀，
未来也算是有什么重大危机，大家什么取回什么重要的什么魔盒还是什么玩意儿？
是说今年初是吧？
我记得是五月份。
哇，那
公测
快了，快了，五月份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暗黑的第四赛季，对，第四赛季
啊，看看是不是改新了，
要大修啊。
好好好好。
但是你说为什么韩国游戏就那么爽？你就是你玩那个射击游戏，
我就是没玩过
哦，
所以我玩啥都爽。
你没玩过Warframe 这种？
Warframe 当时那个 Xbox 版鬼服，我那怎么爽？爽不起来。
别提了，嗯，行。
而且它那跟 Warframe 不一样的是，它是真的可以让你去刷的。
是
啊，Warframe 那还有点就是闯关要素，它是有一定的难度设定在的
啊。就是一个很消耗时间的，
这个可能就是玩多以后会觉得有些单调了。
嗯，对，
但是我觉得单调游戏有单调游戏的好处嘛，
嗯，
就是就学习成本没那么高嘛。
而且你要说单调刷出来的话，然后调出好东西，其实是有一个正反馈的。
嗯，
而到时候跟朋友组队，可能有什么经验加成什么的
啊、
嗯，大家也都高兴。
对，而且也是推出了 PC 平台，应该也是总会有一些人在玩。
是，
对，
你看我现在还玩暗黑三呢。就体验这个刷的感觉。
你买一四吧，你现在买四正好
啊？是吗？
能玩第三赛季。
这聪明人谁买啊？都进XGP了。
我告诉你，第三赛季啊，你这对明天啊，今天录节目是27号，明天就是这个28号了嘛？
是。
暗黑四进XGP。
嗯。
你现在买的话，还能体验到职业和这个系统修改前最后一个版本的暗黑。
哎，我买的 PS 五版。
哦。
但是后来因为网络实在太烂，我就
天才
对。真是小天才了，
可以，
我得吃点什么东西补补脑了。
没事，现在没那么多人玩了，你可以那个再试。
哦，这样哈，
对，充个赛季号什么的。
行，
好、
嗯，谢谢你的安利。
行，嗯，行，那本期节目差不多啊，
是
聊不少，嗯，
真是，
希望大家这个心理生理都健康啊，
嗯，
这个多戴口罩，这少感冒。
是，主要是尤其是倒春寒嘛。
嗯，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天嗓子特难受，每天早上起来舌头得狂往上舔。
嗯。
然后才不痒不疼，
那我只能说多喝热水呗。
那是，
嗯
嗯，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